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
过去这周，在大洋对岸有三位世纪老人相继离世，引发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触动。那这三人的享年分别是99岁、100岁和93岁。其中提到的前两位分别是投资大师芒格，还有外交战略家基辛格，都是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所以他们的离世在中国这边也有很大的反响。但是对于第三位这个桑德拉·奥康纳，我想就算把名字讲出来大家也比较陌生。不过哈，关注我们外刊精读课的小伙伴可能会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曾推出一个纪念金斯伯格逝世的专辑。那金斯伯格知名度要高很多，她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而在上周六刚去世的这位桑德拉·奥康纳，她不仅是金斯伯格的密友，而且是最高法院的首位女性大法官，就资历比金斯伯格还要老。而且他当年的上任啊，可以说是极具里程碑意义，是结束了美国最高法院长达191年来只有男性担任大法官的历史。所以可以这么说哈，过去这周这三位世纪老人的相继逝世，不仅是他们个人传奇人生的落幕，也在很多人眼中属于商业、政治和司法领域一个传奇的时代落下了帷幕。于是今天的晨读，我想贪心一点，借助各大媒体对这三位人物的评述，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三人的生平和他们到底留给这个世界怎样的影响。但先说明哈，这三位世纪老人要把他们的生平一次讲完不现实，所以我们从上周起，对于芒格和基辛格，我们是在精读课上用更长的篇幅带大家去回顾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留给世界的精神遗产。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购买我们的单个专辑。另外特别提醒，今天晚上，是的哈，就是12月4号周一晚8点，我会与芝加哥大学的向阳博士一道来与大家一起聊聊百年基辛格的奇人奇事，看看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还有另一面。那这场直播我们做了限时免费，但考虑到平台的限制，我们只能面向特定的群发直播链接来做分享。所以想要听到这场直播的朋友，记得扫我们文中的海报添加小编入群。所以今晚8点我们还有直播细聊。那好了，咱先还是来看看主流媒体如何关注这三位的去世。那因为这些报道都是英文，所以咱今天也试图打破这个学英语跟看世界的界限，不单独说英语，咱们结合这些报道的标题来跟大家讲。首先，这三人中最早传出逝世消息的是查理芒格，他最为人所熟知的标签就是股神巴菲特超过半个世纪的合伙人。那芒格的逝世呢，是在11月28号，也就是上周二，但其实这个消息发出来的时候，国内已经是周三的早上了。我们这里也给大家找出一个原始的官宣稿，就在11月28号，芒格和巴菲特掌管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发出声明，称查理芒格在加州一家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9岁。在声明中，芒格的老搭档，也就是那位93岁的股神巴菲特表示，如果没有查理的灵感、智慧与参与，伯克希尔无法取得今日的地位。那实际上这则消息一出来，外媒圈立刻就炸了。我们知道英美的严肃媒体有一项传统，就是为一些重要人物撰写副文，那这些副文呢，通常都是回顾该人物的一生，篇幅很长，往往要查很多资料，所以很多重要人物的副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那你像这位年事已高的芒格，自然也是被媒体很早就准备好素材的那一类，所以第一时间他这个逝世的消息一出，就好像是考试交卷的铃声响起来，各大媒体纷纷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副文就拿出来了。哪家要是没交这篇副文的话，就会显得你这个平时功课做得不足，就会在媒体圈子里很没面子。所以这次三位世纪老人的这个副文，我看主要媒体基本上都是第一时间发出来，生怕落后于人。那我们先说这位芒格，在第一时间刊出的文章里，大部分外媒在标题中都会谈到他最重要的人生标签，就是巴菲特的左膀右臂。这当中两家财经媒体路透社还有 CNBC 以及英国卫报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一个说法，是 Warren Buffett's right hand man， 是巴菲特右手边的那个人。其实这个 right hand man 指的不就是左膀右臂吗？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差不多的词，我看美联社、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哎，这哥仨都用了，叫做 sidekick， 那照字面就是站你旁边还可以踢你一脚给你提醒的人。这个词意思其实就是副手，但照字面我看是不是应该叫做副脚啊？总归不管是手还是脚，是 right hand man 还是 sidekick， 这些媒体给到芒格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巴菲特的副手，他的左膀右臂。另外在这些关于芒格的副文中，我先说一个细节啊， 就很多媒体对于芒格活到99岁有一些惋惜啊。为什么惋惜？就是因为啊，芒格的生日是元旦1月1号，也就是正如财经杂志巴伦周刊写道，就芒格他曾经表示希望自己能赶上基辛格，就也能在生前过到100岁。毕竟你看几个月前基辛格100岁生日时，不管在美国还是海外，大家都给他庆祝，哎，就显得特别圆满。但结果你看都要12月了，也就不到5周以后，芒格便将迎来自己的100岁生日，但结果临到此时人生却宣告落幕。所以虽然99岁已经很长寿，但离99归一就差了一步之遥，有点遗憾。但除此之外哈，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两块，一是他经历了市场检验的长期投资理念，二是他远超金钱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和人生智慧。我们先看他跟钱有关这一块啊，就媒体反正都提到了芒格作为巴菲特的副手，对于股神创下的投资奇迹可谓立下汗马功劳。 CNBC 甚至直言，没有芒格就没有今天的巴菲特。甚至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拎出来说一下的，就当我们谈到巴菲特的时候，都将他视为是价值投资的忠实践行者。就说白了，人家这位股神炒股并不是看短期的股价波动进行短线操作，而是看重一家企业的长期价值，对其做深入研究，并且一旦认定某家企业具有长期价值，就会将其股票买下来后长期持有。那这种信奉长期主义的做法，那是投资界一股清流，市场也收到了丰厚的回报。但事实上我看多篇附文里都写到，就其实相较于巴菲特，芒格其实才是更坚定的价值投资的推进者。他在70年代那会儿就成功的说服了巴菲特放弃了股神当时用的那种所谓的买烟屁股的投资方法。什么叫买烟屁股？其实就是巴菲特最早信奉的一种投资理念，就是把那些很差劲但同时也很不值钱很便宜的公司称作是烟屁股。说白了就人抽完烟以后扔掉的那个烟头嘛。巴菲特在60、70年代那会儿受他的老师，其实也是一位投资大师格雷厄姆的影响，就认定买股票的时候你一定要挑它最便宜的时候去买，哪怕这家公司毫无价值，但只要它足够便宜你就去买啊，然后就能挣到钱。但这点哈就跟芒格的理念不一样，在他还没有加入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前，他就曾建议巴菲特说，我们买股票哈，关键还是看这家公司本身的资质好不好，如果是一家很有价值的公司，哪怕它的股价贵了一些我们也要买啊，不要太计较它当前的股价，因为只要是好公司，它从长期来看一定会给到投资人丰厚的回报，而跟那些丰厚的回报相比，当前买入的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点其实都无关要旨。那后来哈，他这一套理论啊，是逐渐打动了巴菲特，并在芒格加入伯克希尔担任副董事长以后成为这家公司贯穿始终的投资理念。所以哈，当我们常把巴菲特当作价值投资的代言人，但其实就可能忽略了真正让他把价值投资做到极致的人是他身后更低调的这位查理芒格。当然了，芒格信奉的这套投资理念也是经历了真金白银的考验。我看很多附文里面都提到一嘴，就是如果你在1964年，也就是这家伯克希尔公司刚被巴菲特买下时，你花$1000买下他家的股票，那到今天这笔投资的价值已经是超过了$10,000。所以有时光机的朋友回到50年前，记得先花$1000买下这家的股票，然后就可以躺平到现在，稳当亿万富翁啊！这是关于芒格的投资理念。另外除了他作为投资奇才的一面，外媒对芒格的普遍评价是，他这一生之所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并不仅限于是商业投资领域，而是他的人生智慧。这几天有很多文章都开始汇总芒格讲过的金句，包括他就政府、婚姻、情绪管理等等很多领域都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和意见。这里我给大家列几个啊，比如他说要拥抱你的错误， Embrace your mistakes，听起来鸡汤味挺浓。那其实2017年的时候芒格讲的话，他说，我喜欢人们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傻瓜。他说，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断提起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会表现得更好，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妙招。就说白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另外他还有一个提法，就是要推翻自己最喜欢的想法， Destroy your own best loved ideas，就你最爱的那些点子你往往要自己去把它推翻掉。听着就挺自虐的，这是2019年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芒格表示的。 他说，善于这样做是我比多数人更成功的原因之一。当我能摧毁一个我长期非常秉持的想法时，我就非常高兴。另外像还有一点是芒格一直非常秉持的，就说要成为一个学习机器， Become a learning machine。 对于这一点哈，他在2020年加州的一个大学演讲时称，就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是很笨的，是很难保持理智的，你必须要不断努力啊。这种所谓的不断努力，他尤其点出是需要持续阅读，而且不仅仅限于自己的领域。他说，我不喜欢专业化，我喜欢全面涉猎。像这点哈，其实很多芒格的拥趸都知道。他相信说，我们一定要以多学科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甚至认为说我们应该拥有100个思维框架。譬如对同一家公司，你对它的分析不要仅限于财务数据，你还可以用物理的思维，用数学的思维，法律的思维，历史的思维等等，对同一个事物从不同面向用不同的思维框架来进行思考。但这背后就需要你有超强的多学科能力。像这点哈，我在精读课上回顾芒格的生平时也专门拎出来讲。就芒格真的是一个超级大学霸，本科的时候他进学校是学数学的，然而很快又对物理产生了兴趣，于是又学习了这方面专业。但因为他读大学那会儿正值二战，所以大二毕业时他就参军了。但由于在美国陆军的智力测验中表现超群，军方又安排他去到加州理工等学校学习热动力学和气象学，后来被派去做天气预报。事实上理工科朋友都知道，上面这几门都应该是数理学科中最有挑战的专业。然后后来等当兵退伍之后，他又跑去哈佛读了法律博士，并且毕业时在300多号同学中他是拿到优秀毕业生的那20几个人之一。后来又进了律所，然后打怪升级，当了大律师、合伙人，甚至自创律所，然后再后来转战投资行业，直到成为跟股神巴菲特并列的名字啊。所以这一路开挂，芒格的这个多学科能力啊，真的是令人惊叹。哦，对了，甚至连芒格他自家的这个住宅都是由他本人来设计的，因为他对建筑也很有兴趣，是一名颇有建树的业余建筑设计师。所以这位芒格啊，凭借他多学科的这个知识框架和思维结构，不单只是用投资大师的头衔来概括他，这真的是一位被很多文章都写成是堪比富兰克林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要我们盖棺定论的话，芒格就是当代的富兰克林。哦，对了，再说一嘴，就外媒在报道芒格逝世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他与中国的渊源。一个是我看 CNN 等媒体注意到这个芒格的逝世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引起了挺大的关注。像是财经媒体 Business Insider 的数据就显示，在芒格去世的消息公布后数小时，微博上关于芒格离世话题的浏览量就达到 2.9 亿次，并且这一数字还在迅速上升。而 CNN 还给出了进一步的数据，就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网民分享了芒格关于人生、市场和商业的金句语录。截至上周三，在芒格去世的话题下共有32000个帖子和 3.4 亿次的浏览量。另外像 CNN 还注意到，像当年在芒格力主之下伯克希尔投资的几家公司的高管也公开发声悼念，包括像苹果公司的 CEO Tim Cook 就在他拥有161万粉丝的微博上用中英文双语发文称，查理芒格是一位商界巨擘，一位对世界有着敏锐洞察的观察家，他帮助建立了一间美国公司的典范，并通过他的智慧和洞察力激励了一代领导者，他将被大家深切怀念。另外像是当年还不怎么能被华尔街看上眼的比亚迪，也是在芒格的慧眼独具之下，伯克希尔对他做了投资。我看外媒也注意到比亚迪官微的一个发文，写得挺好，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比亚迪的官微说，11月28日，我们失去一位良师挚友查理芒格先生，一位传奇睿智的百岁老人，智慧与远见的象征。查理芒格先生是当代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为投资界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标杆。他也是慷慨的慈善家，在教育、医疗、文化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芒格先生一直坚定看好中国市场。2008年，我们有幸得到他的认可，伯克希尔哈萨维成为公司的重要股东。这是公司首次获得国际顶级投资机构的认可，为我们始终坚守新能源汽车行业注入了强大的信心与动力。我们对芒格先生致以最深的敬意，他的睿智和精神将永存在我们心中。 事实上也正如比亚迪这篇帖子所写，芒格是08年伯克希尔决定投资比亚迪背后的关键人物。当年这笔投资伯克希尔是花了 2.3 亿美元，而在15年过后，截至今年10月底，伯克希尔持有的比亚迪股份的价值已经飙升到24亿美元，翻了足足10倍。事实上，芒格在今年2月的一次线上会议中都还曾表示，说我从未帮助伯克希尔做过任何像投资比亚迪这么正确的事，这么正确的事我这辈子也就仅此一次。比亚迪在中国领先特斯拉太多了。那以上这些话都是 CNN 在报道中援引的芒格的原话。另外最后再说一嘴啊，就外媒关注芒格的离世，还顺带关注了这家伯克希尔管理层的现状。因为这家公司从60年代开始经由巴菲特和芒格的联手打造，确实已经家大业大，但是呢，公司的董事会啊都是老人扎堆。过去两年里，伯克希尔的另外三位长期董事都相继去世，而且都是在90多岁的高龄离世的。我看过去两年在芒格之前去世的那三位董事，一位90岁，两位96岁，你看都这么大把年纪了。华尔街日报就指出，芒格去世前，伯克希尔董事会的成员平均年龄为70岁，平均任期为16年，而且 73% 的董事都为男性。那即便是在芒格去世过后，伯克希尔董事会的年龄中位数也是67岁，这让伯克希尔成为标普500指数中最高龄的董事会之一。所以正如一位投资者表示，虽然现在伯克希尔的这块金字招牌依然还在，即便芒格不在，那也还有巴菲特呢，但是他家董事会必将面临降低成员平均年龄、提升多元水平的压力。以上就我们给各位梳理的关于芒格逝世的外媒关注。那时间有限，再给大家说说另外两位。先说基辛格，这是一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这个去世啊，首先是时间点非常令人触动，因为就是在芒格逝世的第二天，两个人居然就只相差了一天，这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那相较于芒格所受到的几乎清一色的赞美与悼念，那基辛格这边则受到媒体非常两极化的评价。一方面，各方都承认肯定他是战略大师，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塑造，像彭博社的标题就说他是曾定义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外交官 Diplomat who defined US foreign policy。 但另外哈，对他的负面评价可以说声量也非常的大。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我们中国人讲求死者为大，死者为尊，又是以这样的高龄辞世，通常在这种时候我们都会说他的好话，少说这个人的坏话。但这几天在西方的主流舆论中，我们哪怕委婉一点讲，对他的评价顶多就是毁誉参半。你看包括像纽约时报这种严肃媒体，给到他的标题也叫做长期把持国际舞台毁誉参半的外交官， Diplomat who long held the global stage was both celebrated and reviled。 这个 revile 意思其实就是斥责，甚至可以叫辱骂，总之就是被人批得很惨。你看像 CNN 的标题里也把它称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股具有支配性但又两极分化的势力。甚至还有不少偏自由派的媒体对于基辛格逝世别说是悼念了，简直就是庆贺。比如很有影响力的滚石杂志 Rolling Stone 标题居然是叫亨利基辛格，这个被美国统治阶级厚爱的战犯终于死了。Henry Kissinger, war criminal beloved by America's ruling class, finally dies。 你看一个死前面还加个副词 finally， 终于死了，终于翘辫子了，这种情绪可能跟我们中国人的感知相去甚远。而且真的不只有一家会这么讲，还有这几年因为各种爆料而名声大振的网络媒体 The Intercept， 他家的标题也很耸动，把基辛格称为是要为数百万人之死而负责的美国头号外交官， Top US Diplomat Responsible for Millions of Deaths。 另外还像知名媒体赫弗顿邮报 Half Post 也在副文的标题中把基辛格称为美国最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 America's Most Notorious War Criminal。 另外除了美国媒体，像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Al Jazeera，他家英文网站上也把基辛格称为叫获得诺贝尔奖的战争贩子， Nobel Prize winning warmonger。 总之海外媒体对基辛格的评价是非常两极，我想这可能跟我们在国内的感受会有非常大的反差。因为国人对基辛格的印象主要还是停留在中美破冰，因为他在上世纪70年代秘密的穿梭外交促成了后来的尼克松访华， 并且他也多次访问中国，受到中国历代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但是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基辛格在国际关系学界被认为是秉持着超级现实主义，说大白话点，就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比如据称在越战之时，当时柬埔寨因为是越南方面的大本营，所以据说就在基辛格的一手策划下，美军当时对柬埔寨地区是无差别的投掷炸弹。所以无差别就是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士兵，我都朝你那儿扔炸弹，炸死活该。由此据说是导致了数十万平民的死伤。而后来呢，在拉丁美洲，比如说智利，基辛格又推动那些亲美派的独裁者搞政变，去把人家国家的民选政府给推翻。那这些做法呢，似乎都与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的理念相背离。所以也是因为这些原因，让基辛格背负的骂名和他所取得的成就一样的醒目，所以难怪媒体有这样的反应哈。当然关于基辛格他这毁誉参半的政治生涯，还有他非常传奇的从纳粹治下的德国逃到美国，进入哈佛成为学术明星，再就学而优则仕，投身政界，并曾为尼克松以来一直到拜登的每一任美国总统直接或间接的服务。那他的这番人生传奇与功过是非，哎，记得预约我们今晚的直播，就群里扫我们小编的二维码即可，今晚8点我们再细聊。然后最后的这一位中国人民可能并不熟悉的桑德拉奥康纳，却是在刚过去这个周末占据了美国各大报的头版头条，甚至从版面的位置大小一点都不逊色于前面讲那两位。因为正如前面说的，奥康纳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我们都知道美国讲求三权分立，那除了政府的行政权、国会的立法权，再就是法院的司法权。那这点呢就跟很多国家不一样，有很多国家这个法院啊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它是要听命于政府的老大。但在美国这套分权机制下，法院和法官它是独立于政府那套系统的，就即便美国总统也管不了它。而且其中尤其是最高法院那9位大法官，某种意义上讲比总统的权力还要大。因为总统他的任期是有限的，最多干2届，8年就回家了。而这个大法官他一旦任命就是终身制，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了，否则谁也不能弹劾他。那在美国历史上一些关键的案件，甚至包括谁当总统这样的争议，都得由这9名大法官投票来决定。所以这9个人虽然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但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在历史上这些大法官基本上都是由男性担任。那从美国建国一直到此时此刻200多年中，总共只有6名女性担任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2020年去世的那位金斯伯格，但金斯伯格也只是历史上第二位女大法官，第一位就我们这里说的奥康纳，她是在1981年由里根总统提名成为最高法院191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这其实在当时啊也算是一个计划已久的历史事件，因为里根早在他竞选之初的时候就承诺，如果自己当总统后这个大法官的职位正好空出来，那我就会任命一位女性来当大法官。于是在1981年那会儿，奥康纳成了创造历史的那个人，当年他才51岁。那接下来他在最高法院任职了24年，将近1/4个世纪。不过他并不像很多大法官那样一直干到至死方休，而是早在2006年75岁的时候就决意退休。当时是因为他的丈夫罹患了老年痴呆，他为了照顾另一半而退休。后来他的丈夫在3年后去世，我看这次媒体报道中还专门把这段拿来讲，就是他丈夫其实早在去世前15年就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但几乎无人知晓，一直到了2000年，因为丈夫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不能独自待在家里的程度。于是奥康纳当时去最高法院上班时，每次都是把丈夫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并且啊，我看像 CNBC 的附文里还提到，就相比起最高法院其他的一些男性大法官也曾遭遇配偶罹患重病的情况，但那些男法官没有一个人为了照顾妻子而辞职，所以他就成了唯一一个因为配偶患重病需要照顾而选择辞职的大法官。但其实后来奥康纳辞职以后也很快发现，就算辞了职自己也没有办法在家里照顾丈夫，所以后来他的丈夫其实是住进了疗养院。但至于奥康纳有没有因此而后悔过自己从最高法院辞职的决定，他也像很多低调的大法官一样从来没有当众表达过。 不过在2018年底，也就她丈夫逝世近十年后，奥康纳宣布自己也被确诊为痴呆症，并将退出公共生活。那这次最高法院在宣布她逝世消息的声明中也提到，奥康纳是死于与晚期痴呆症有关的并发症，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和呼吸系统疾病。所以她跟她丈夫啊，可能死因是一样的，都是阿尔兹海默症。那实际上回顾奥康纳的个人经历，其实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金斯伯格的履历类似，基本上就是美国女性争取性别平等的一个漫长而崎岖的历程。她出生在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算是相对闭塞的内陆，然而从小就天资聪颖，16岁进入斯坦福大学，本科学经济学，研究生就进了斯坦福的法学院。尽管成绩是名列前茅，但在那个女性特别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女性地位低下的年代，奥康纳却很难轻松如愿成为一名律师。当时他给一家大型律所投简历的时候，对方却只给了他一个秘书的职位，后来好不容易在加州下面的一个郡县才谋得副检察官的一个职位。那这大致就相当于在一个地级市的检察院谋得一个科员的职位，而且前提还是他表示说干这份活他不要薪水，不要办公室，是跟一名秘书共用办公桌。那直到几个月后，当他开始做相关的法律研究，写一些备忘，才开始有了微薄的薪水。那自那以后，他就从检察官起步，一直做到亚利桑那州的助理总检察官，之后又升任亚利桑那州巡回法院的法官，大致就相当于省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你看这在地方工作的履历很完整。之后一直到1981年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作为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奥康纳在任内为争取性别平权可以说是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对某个案件的判决来影响一些社会议题的走向。说白了，就比如最高法院他认定一个同性恋的婚姻是有效的，那推而广之，全美国的这个同性恋婚姻就都合法了。所以大法官发挥的作用还是挺大的。不过就像以前我们讲过，其实要想在一个社会推动男女平等，这条路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很多年，通过很多的判例来一步步的达成。那在奥康纳的时代，他做的很有策略性的一点，也跟后来的金斯伯格很像，就他们并不急于马上推动女性权利的平等，因为这么做太直接，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大，而是先从推动男性的性别权利入手。他手上最著名的一个案子就在1982年他当大法官的第二年，当时有个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诉霍根案，这个学校它其实是一个公立的护士学校，在当时啊是拒收男生，于是就引发了官司，并且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当时围绕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就是公立护士学校拒收男生这么做是否违反了宪法。最终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认定这么做是违宪的，是不可以的。那在这5-4的五票当中，奥康纳法官就占了这关键的一票。他在这个判决的多数意见书中写道，说政府不能够基于对两性角色陈旧和刻板的观念来制定政策。说白了，你就不能因为传统观念里认为护士一般都是女的，于是就剥夺男的去学护士当护士的这个权利。那这个判决看似是在为广大男性争取权利，但其实这个判例的形成最大的意义就是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不能基于陈旧和刻板的对两性角色的观念来认定什么样的工作女的能做男的不能做，或者是反过来男的能做女的不能做。这其实就为后来女性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树立了很好的一个原则。就比如后来有类似的案子，就有一个军校他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这么做是不是违宪呢？哎，后来那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援引了1982年这个护士学校不招收男生的先决判例来认定说，既然这个护士学校不招男生那是违宪，那同样道理啊，你一个军校只招男的不招女生，这不一样的，也是基于对两性角色陈旧而刻板的观念在制定政策吗？不也应该废止这样的政策吗？所以就是这样哈，像我刚刚讲的，奥康纳法官作为第一位女大法官，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唯一的一位，但她懂策略有耐心，先从为男性维权入手，树立性别应当平等这样的原则，再后来引据这样的原则为女性也争得了平等的权利，所以这是她的历史贡献。那时间原因，以上就是刚刚去世的三位百岁老人，他们各自的传奇人生 和他们留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说实话，把他们的经历放到一起来讲，仅仅是因为他们去世的时间连在一起。但是除了这个唯一的巧合，我想他们各自的经历还是能帮助我们勾勒出过去百年这个世界在商业、政治、司法正义乃至更多领域出现的变化。那其实借由这些个人的讣文，我们其实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到，那些历史性的进程无一例外不是由个体的这些鲜活的人用他们的时间和他们个人的经历聚沙成塔推动而成。所以我们既可以透过这些个人经历看到一个宏大的时代，那反过来也不要因为一个时代的宏大而忽视其中个体的价值，尤其是当其中的有一些个体，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机缘是如此巧合，刚好让他们成为人间宇宙里群星闪耀的那几颗。好了，以上也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认可我们这种既学英语又开眼界的学习方式，也可以下单我们关于芒格和基辛格的小专辑了解一下，或者参与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免费直播当中。那具体报名方式详见文中海报二维码。好了，感谢你的时间，在下林伯虎，我们下期见。